崇武家风传了八代，造就贺元帅英雄血性。贺龙元帅在桑植的始祖是一位名叫贺崇先的传奇英雄。贺崇先精于兵法，而且勇武异常。明末随农民起义武装余部从湖北中祥贺家湾来到湖南，不久贺崇先从军，清廷授其为湘西九锡卫兵马指挥使之职，在慈利县九锡卫落户。后来贺崇先率全族从九锡来洪家关定居下来。桑植人将居民划分为军、民、客、土、苗五家。军家是指从军后在当地落户的人家，贺氏属于汉族军家。贺家全族男女100多人，保持祖传分房不分家的习俗，一口大锅里吃饭，开餐和集会时以敲钟为信号，其纪律严明，如正规军队。到了贺龙曾祖那一辈，人口实在太多，这才不得已才各自为隐。贺龙元帅常说，我们是军家，有革命传统性，祖传是分房不分家的，意思是一口大锅里吃饭的人不用分亲疏，要团结一致，保持和发扬祖德。贺家的祖训还有一条是对待他人要平等团结，和平共处。有一位先人的壮举曾强烈震撼贺龙元帅的灵魂，并且是他最终成为元帅的重要动因之一，这就是贺崇先的四世孙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弼。贺廷弼秉承军家传统，自幼练功，成为名震一方的武者。1854年，太平军攻入湖南，心中充满大义精神的贺廷弼第一个响应，他率领数千农民起义军攻破桑植县城，杀掉县官，开仓放粮，深得广大饥民热烈拥护。1855年，清政府派兵镇压，贺廷弼率义军奋勇抵抗清军，2年之后不幸被捕。清政府要将贺廷弼正法，其夫人刘氏闻讯奔赴刑场。君家贺氏有铁血风俗，不能让英雄的头颅落在地上。那天那个鲜血弥漫的上午，刘氏庄严跪在贺廷弼面前，双手掀起上衣前襟，刽子手残忍地砍下贺廷弼的头颅，刘氏轻轻托住，然后坚强地站起来，将英雄丈夫的头颅捧回洪家关，蘸着血泪将仇恨刻进家族的记忆。贺廷弼造反、刘氏兜头的悲壮故事在桑植家喻户晓，有人把这个故事编成戏剧《刘氏兜头》，在各地演出，歌颂这一对英雄的夫妻。这个故事成为贺氏家族的家史，代代传颂，给贺氏后人留下了深远影响，自然也渗入了贺龙的血液里。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是一位秀才，在家乡教书，同时操练武功。玉泉河水流湍急，乡民出入多有危险，素来急功好义的贺廷宰决定要修一座便民桥，为此耗去很多财产，但屡修屡塌，直到他逝世时大桥仍未修成。贺龙的祖父贺良氏是个武举人，有一身骑马射箭的硬功夫，为骑射民族出身的清廷看好，但贺良氏没有依附朝廷，更没有成为统治者的鹰犬，相反他本着平等团结和平共处的祖训，继承复制，不断变卖家产，继续修建洪家关大桥，以致家产耗尽，大桥才得以完工，取名风雨桥。到了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出生的时候，贺家的财产只剩下了3亩薄田，一头耕牛，生活已是十分贫困。贺龙出生时，贺家因为风雨桥已变得一贫如洗。贺龙的父亲贺世道务农兼做裁缝，为人直爽，继承家传武艺，爱打抱不平，敢与土豪劣绅对抗，人称贺拳师。贺龙排行第四，他有3个姐姐、2个妹妹、1个弟弟。他一家3代11口人，靠3亩薄田和父亲的手艺维持生活。贺母体弱多病，生下贺龙后不久病逝，贺龙是靠堂嫂陈桂英的乳汁喂大的。贺龙小的时候，父亲经常给他讲贺廷弼反抗官府拯救穷人的故事，教育他要不畏强暴，坚持正义。在苦难中长大的贺龙逐渐领悟 扶贫济困、造福百姓家族精神，并且因此而越来越憎恨吃不饱穿不暖的奴隶生活。1916年3月16日深夜，年仅20岁的贺龙在辛亥二次革命的召唤下，带领贺勋臣、王占彪等21名青年，以菜刀为武器，刀劈了八毛镇的反动盐局。不久，他被义士们推举为桑植讨袁军总指挥。从贺崇先到贺龙已历八代，但尚武家风丝毫未减。在贺龙纪念馆，记者发现了贺龙年少时练功的大刀，长近3米，重达60公斤，凛凛地闪着寒光。解说员讲，常有年轻人来试，但一般人拿不动，更舞不起来。满门忠烈闹革命，一族100多名烈士。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奉中共中央命令，组建了中共湘西北特委。1928年2月29日，贺龙回到洪家关，扩充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凭着两把菜刀的英雄名望，当地青壮年纷纷聚到他的旗下。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扩红100只要一些，扩红1000只要一天，扩红10000只要一转。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跟着贺老总闹革命，脑壳砍下来碗大个疤。可见其感召力之强。在老家，贺龙不到3个月便聚集了3000多英雄儿女。在那座先人修成的风雨桥头，他宣布起义，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桑植起义。党所领导的贺家军成为红二方面军最基本的队伍。在土地革命时期，桑植这个8万人口的山野小县，先后有3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其中10000人战死沙场，3000人跟随贺龙元帅转战南北，全县1/10的参军比例，1/10的战死比例，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桑植起义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洪家关因为革命在历史上曾3次遭受血洗。第一次是1919年，贺龙带讨袁护国军驻防桑梓，因开展破除迷信、保境安民活动，触怒了当地反动势力，他们对洪家关进行疯狂报复。贺龙的堂侄贺连元家第一个遭到屠杀，他的妻子郭三妹被匪徒抓住，被当头猛砍一刀，然后割掉右耳，紧接着又朝他身上砍21刀，最后碎尸丢进河中，同时又将他的2个儿子和大女儿全部砍死，年仅6个月的小女儿被活活摔死。屠杀进行了整整一夜，贺家族人遇难30多人，受害48家。在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洪家关又2次遭受敌人大规模血洗，一次发生在1928年土地革命时期。敌人对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最后一次发生在红军长征开始后，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产贡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白骨遍野。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走后，贺氏族人被杀害的多达89人。然而，敌人的屠杀不能摧垮贺龙故乡人的革命意志，在桑植，在洪家关。跟着贺龙闹革命是一句湘西人引以为自豪的喊了数10年的口号，贺龙是湘西乡亲们的光荣。1935年冬，贺龙回到了玉泉河边的风雨桥，告别生他养他的故乡。在这里，他宣布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从此15万人的大军踏上了25000里的漫漫征途。红二六军团出湘西，进云贵，占四川，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血战无数，一路风雨兼程。一年后，在山高路远的宁夏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伴他战斗的故乡。贺龙的红军走后，洪家关再次跌入黑暗的地狱，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四处追杀红军亲属。受害最深的是洪家关的贺氏家族，他们有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只好全族逃到深山老林里开荒度日。特别是那些红军留下的80多名红军媳妇，对于他们来说， 家全部塌了，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支撑着没有男人的破碎的家。洪家关的女人是英雄的女人，从英勇兜头的刘氏夫人，到为革命壮烈牺牲的贺英、贺满姑，到这些红军妻子，个个都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他们在没有春天的岁月里数着手指，期盼胜利，期盼丈夫凯旋归来。湘西人能歌善舞，在那些漆黑的夜里，他们用歌声来表达坚贞不屈的爱情。1949年，留守桑植的女人们终于听到了从山外传来的好消息，红军回来了，可是他们的丈夫却没有回来。在贺龙纪念馆的一面大墙上，书写着一个长长的革命英烈谱，那是一组庞大英雄的群雕。贺世道，贺龙的父亲，1920年在桑植为贺龙运枪，被敌人刀劈而死。贺文堂，贺龙的弟弟，1920年在桑植被敌人抓去活活蒸死，年仅15岁。贺英，贺龙的大姐，1933年牺牲在长湾。贺务姐，贺龙的二姐，1933年牺牲在长湾。贺满姑，贺龙的四妹，是游击队长，1928年被捕，桑植县城教场被剥衣解肢，一刀一刀割死。贺文新，贺龙的堂弟，护骑兵班长，1928年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途中。洪家关仅贺氏一族就有100多名烈士，留下了80多个寡妇。据相关资料记载，贺龙的近支族亲几乎全部被敌人杀掉，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贺学儒出生仅仅50天就被活活摔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埃连县政府主席周逸群曾对贺龙说，你们贺家是英雄家族，将来要好好研究。家乡人民寄去腊肉，元帅按价将钱汇回。直到今天，洪家关乃至桑植县的百姓仍然在传唱贺龙三过麦地平、我盼贺龙回故乡等歌曲，元帅的爱民故事随着歌声在武陵山区代代相传。1934年，贺龙元帅率领一支部队经过一个小山寨，他看到很多老百姓挤在檐脚下，一问才知道这个村寨的房屋被土匪烧掉了。他当即命令队伍停下来，亲自带领红军战士砍树条、割茅草，帮助老百姓搭茅棚子。临别时，他发给每户20块钱。他对老百姓说，乡亲们，土匪把你们害苦了，我们只能解决你们眼前的一些困难，等把天下的土豪劣绅、土匪王八蛋统统的消灭了，你们就能永远的过上好日子了。从那天开始，乡民们把这个小山村更名红军村。现在当地还流传着军长劈柴的故事。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村子宿营，他们不但秋毫无犯，训练之余还纷纷为百姓做家务杂事。那天上午，出工的老房东回来了，他看到一个身穿青布衣的红军正满头大汗地为他家劈柴，连忙上前阻拦说，红军大哥，难为你了，快歇歇吧。那红军回过头来笑着说，难为什么，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老房东定神一看，呆住了，这位红军大哥原来就是贺老总。老房东激动地说，哎呀，军长，你是带兵的，怎么给我老百姓劈起柴来了？贺龙元帅擦擦汗，笑眯眯地说，军长就不应该给老百姓劈柴吗？军长也是来自老百姓嘛。是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贺龙元帅始终和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油茬子成熟了，他派人帮助群众捡；红薯长成了，他派人帮助群众挖；堤坝垮塌了，他派人帮助群众修。有时贺龙元帅还带着干部和战士，把打土豪得来的胜利果实送到丧失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人们编了这样一首歌，高山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儿不离水，贺老总和人民心连心。这支歌至今还在湘西各族人民中流传。贺龙元帅对党对人民所做的贡献那样大，但他从不愿给家乡人民添一点麻烦，处处体现出对百姓的深厚感情。 当年贺龙元帅旧居被土匪烧毁了，解放后出于对元帅的热爱，家乡人准备照原样修复。贺龙元帅知道后来信说，不要修了，我看还是修一所学校。后来在接见桑植县委负责同志时，他仍一再强调不要修复他的旧居。1960年，家乡人民托人给贺龙元帅带去一些腊肉，他收到后按价把钱寄回家乡，并写信说，以后绝不要再给我带东西，这样不好，会给群众带来麻烦的。在3年困难时期，洪家关公社写信给贺龙元帅，反映了家乡人民存在一些困难。贺龙元帅立即回信激励道，困难是暂时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党中央的领导，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他在信中希望家乡人民牢记毛泽东同志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当年红军时期那种革命精神，把人民公社办好。制定严格家规，烈士后代别给前辈丢脸。建国后，贺龙元帅制定了严格的家规，他曾当着来京亲属的面宣布，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准炫耀我，不准借炫耀我来抬高你们自己，更不准打着我的旗号干那些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事。这一条家规一直为贺家人所遵循。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堂嫂不但没有沾过他的光，相反他对堂嫂的孙子仁儿最为严厉。元帅常说，我是桂英嫂子的奶汁养大的，也是在桂英嫂子的怀抱里体会到母爱的，老嫂当母啊。当初为了支持贺龙元帅革命，嫂子将独生儿子贺桂如送进革命队伍。贺桂如跟随贺龙元帅左右，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从一个贫苦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警卫团长。1929年9月9日，在红军与国民党匪军张尔平的血战中，贺桂如冲在最前面，身负7处重伤，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留下孤儿寡母。由于贺龙元帅率军打仗不能顾家，嫂子只好靠为乡亲磨米、出卖劳力糊口度日。红军长征走后，桑植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猖狂，向红军家属和当地群众反攻倒算。他们抓人、杀人、放火、抄家，到处张贴对红薯要斩草除根、匪首家属财产充公等告示。堂嫂的家多次被抄，房子被烧毁。他把孙子仁儿男扮女装后，祖孙二人四处流浪，东躲西藏，但后来还是被敌人抓住，关进监狱。几经党组织营救，才幸免一死。嫂子日夜思念亲人红军，思念弟弟，流干了泪水，哭瞎了双眼。全国解放后，贺龙元帅日理万机，他根本没有时间回家乡。嫂子病危的时候，时常呼唤着贺龙元帅的乳名：“长牙儿，长牙儿，你转来呀。”贺龙元帅知道嫂子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嫂子寄去了全家的合影照片，并在信中写道，您这一生是在辛勤劳苦中过日子，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换来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您是很光荣的，我有了时间一定回去看您。贺龙元帅每当提起嫂子都不禁要热泪盈眶，他难以忘却嫂子的养育之恩。嫂子病故后，他寄钱给家里办丧事，他特意给当地政府写信，只是不许给嫂子家特殊照顾。他在信中说，桑植县处于湘西深山中，人民的生活还很贫困，丧事一切从简。